打开了。非常感恩能够来到安城华人基督教会的退休会哈，也谢谢贵教会的邀请，谢谢王牧师的邀请。那刚刚听见，如果大家听见王牧师介绍我叫圣牧师哈，如果你是查过字典的人，你一定会皱一个眉头，说这个字典好像只是念城哈，耳东城的这个音，那为什么王牧师是不是搞错了哈？没有搞错，没有搞错。起先呢，我也以为我的这个名这个姓啊是可以看情况啊，可以读成，可以读圣啊。那如果你读成的话呢，我就会称赞你很有学问哈、啊，因为你查过字典嘛。那字典只有这个读音。那为什么会读圣呢？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爸爸就跟我讲啊，我们家这个姓呢就读圣。他说字典虽然是读成，但是呢中国人都不会有空去查字典就猜啊，你不会说猜另外一边嘛，就一直说读圣啊。那所以我从小就是这样介绍我自己，如果说你叫我圣志豪的话，我会说你很亲切啊。那后来在疫情的当中，我读到一篇文章就在介绍这一个志，他说如果一旦是变成一个姓的话，那就是读圣啊，没有读成的了哈、啊。那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采用了这一个文章哈、啊。但那你说圣牧师，那你要得确定哈、啊，这个文章是真的哈、啊，不是 fake news 哈、啊。那所以呢，我就是看他好像蛮详实的哈、啊，做过研究哈、啊，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是读圣啊。好，那在我作为一个外勤的讲员，我通常都一定会。交代下面这几样事情哈，最最最重要的呢，是我在这边讲的呢，如果哈跟你们平常听见王牧师的教导不一样的话，不用太紧张，因为你们只要听谁的就好了呢，听王牧师的哈，是他说了算哈，因为我讲完就走人哈。那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反正神造每一个牧师都有他的风格哈，我是比较喜欢跟大家互动的，所以待会哈，如果我问你问题，我大概是不是要自问自答的哈，我是真的在问你问题哈。那你说圣牧师，当你问我们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都不答你怎么办呢？我说那我就会看着你哈，然后你也看着我，然后你就会享受那个时间哈。停留的感觉哈、啊，那最后哈、啊，我跟大家交代哈、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啊退休会嘛哈、啊，那个场地又这么美好，饭食又这么美好，然后呢，如果你在听到的当中，你又进行比较深度的神学性的思考，如果你进入到那种状态，我作为牧师，我。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不敢替别的牧师做担保哈、啊。但是我作为牧师，万一我眼光这样一扫哈、啊，你进入到那个最深刻神学的探讨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只要不要太大声，不影响周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想不出来有一个比在听到的场合进入到这种状态更好的情形。因为你大可以不用来这个退休会，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大可以不用来呀、啊，你来了。然后在听到的过程当中进入到这么美好的境界哈、啊，是人生的美事哈、啊。那这次我们的这个退休会呢，总是要定一个题目嘛。那之前啊，王牧师就提到说要跟大家讲关于末世警醒哈、啊，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一次根据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啊、短短的几节圣经，现在打在上面哈、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晚上只是会谈第七节的头半句哈、啊，就是万物的结局尽了哈、啊，因为要把这个意思弄懂，才能够谈接下来的。比如说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就是为什么哈、啊，有这个原因哈、啊。因为整个圣经你会看见，当神创造，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哈、啊，那一直是朝着一个目标进行的， 啊，当然你说这个历史好像也是会有一点循环啊，是有这个，但是它同时是很清晰的朝着一个目标去进行，所以我们都在等候，都在等待。但是千万不要做，如果大家知道有位叫张志刚牧师，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如果没有听过没有关系，如果你听过的话，他是在 Minneapolis 啊，印城华人基督教会牧会啊，他的文笔很好，在前两天呢，他就写了一篇小小的文章，就是短文了、啊。他就说，千万不要做三等公民啊！你说本来就不要，你要做就要做一等的哈，不要做三等的。但是他的三等是什么呢？等吃、等睡、等死。等吃饭、等睡觉、等死。我看你们应该都不像三等公民哈，在王牧师的这个教导之下哈，你们都是会做一等公民啊，就是等候哈。那等什么呢？那当然，张牧师也是说我们要做一等公民的，你可以去看看、搜寻一下哈，他的那个一等是等什么哈。但是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等待有一个叫做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是主耶稣会再来。那你说这么简单的答案为什么呀？说真的哈，我是要确定一下，因为我看到那个时间表哈，从现在一直到9:15。就你们都期待讲员要讲1小时15分吗？因为接下来从9:15到10就是分组讨论，无缝接轨，懂我意思吗？啊，我只讲到9:10啊，有5分钟能够上上洗手间呐、或者是要分组啊，好，那回到彼得前书的第4章的第7节，万物的结局近了，看似很简单的一句话，你说不就是在等候主耶稣的荣耀的再来吗？我们等一下慢慢讲啊。现在呢，我就邀请大家，反正经文打在上面，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啊，就是这一段圣经从7到11节，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退休会，包含主日崇拜的讲道都是围绕这一段圣经，我们就一起来读，1、2、3，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施。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灵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再往下走哈，到了下一章。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下，回到前面哈。好，这一段圣经大家知道，彼得前书总共有5章圣经，这只是其中的一段，所以在那个之前，就是在4章7到11节之前，他在彼得前书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父神重生了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活出专心盼望成为圣洁切实相爱爱慕灵来的生活。我相信大家，如果你没有想过，现在我问你，你也开始去想了哈。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要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是吗？那你要过什么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那这些都是彼得非常关心，当时在第1世纪有一群弟兄姐妹是他牧养的对象，但是他知道这群弟兄姐妹虽然散居，可是他们都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受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不一定是为着信仰受到逼迫， 但是起码他们在他们所在的那个生活的圈子里面，因着基督的信仰是不被欢迎的，是被嘲讽的，甚至是会被毁谤的，那更不要说是真的遇到了火炼的试验。但不管是轻还是重，总而言之是一个信仰，就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不是太被你周围的人欢迎。等一下我们会很简单的讲是什么原因啊。但是基督徒他就信了之后，我们有一个来自神的生命，神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面对不欢迎基督信仰的环境，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十二节那边开始，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从那边开始他就说，我们要把恶的不好的把它扬弃掉，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活出一个好行为的生活，能够为主做见证，把福音传扬开。接着当然就到了第四章啊，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接下来有四个很重要的动词，无论是说要好好的去祷告，要切实的相爱，这些都是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好 ，OK， 这个彼得前书哈，他在第四章的第七节，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因着万物的结局近了，才有接下来，他就吩咐他去教导，而且甚至可以说他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跟他所关心的弟兄姐妹说，这是你们要接下来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万物的结局近了，承接的第四章一到六节，那因为这个是一个退休会啊，所以我就并没有特别请王牧师跟大家说，比如说彼得前书你要看个五遍你才能够参加退休会，要是没有看的话就不能来啊，因为是退休会嘛，又不是读经营。我就虽然我是讲员，我就不太好要求啊，但是呢，无论你有没有读过啊，起码你已经先把七到十一节第十章读了一遍。如果说你现在可以看一看啊，你如果是纸本的圣经，我就比较信得过啊，这个不是手机版啊。那但是呢，我就相信说你们都很诚实啊，就算你是手机，你也是在看圣经啊。那第四章，大家看看第四章啊，一到六节，就是在这个第七节前面的，尤其是第四节，我开始读啊，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第四节，就说到说这一群信了耶稣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不再做还没信主之前那一些所谓的邪淫、恶欲、醉酒、荒宴这些事情，那他们身旁周围的朋友继续做，就会觉得这群基督徒怎么变得这么奇怪，然后呢就毁谤你们。这是第四节哈，接着第五节是我要读的，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使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这边的使人是说现在过世了，但是他在过世之前，就是当初正因为基督徒知道会有一个审判活人死人的这一个审判，而且是主耶稣会做这个事情，所以因此去传福音，为着什么？为着我们可以逃避这个可怕的审判，传福音啊。那可是从某个角度，当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被他们原来的朋友就觉得很奇怪，毁谤甚至逼迫。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基督徒就先被这一群起先的朋友逼迫了，审判了。可是在这里彼得就接着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是有这样的一个连带的关系。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万物的结局进了这句话，它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但是究竟万物的结局是什么，然后进了又是什么意思，接下来我要请大家来读一段路加福音，就是打下一个 PowerPoint 啊，或者说那个 PDF 的 file， 路加福音的经文要请大家看一眼。我们必须要回到耶稣自己所讲过的，我知道说刚刚林氏弟兄有讲说，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是在读马可福音，好像在这一次退休会之前，王牧师特别教导了马可福音十三章。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读的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你把马可福音十三章的印象跟这边耶稣做一个比对，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不就是马可福音十三章讲的哈？好，那我就请大家跟着我，就是把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这里的记载，从二十九节，我们就一节一节的读到三十六节，我们反正一个字一个字读哈，品味一下。一二三，请。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已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有没有稍稍的想到马可福音十三章？很类似哈。那这些都是耶稣的那个教导，就是说从不仅这边马可还有像马太福音都是很类似的记载，虽然他们都有他们各自独特的切入点。在刚刚读的时候，如果你有留意，我在读夏天近了，我特别加重那个语气，接着又说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又加重了那个语气。如果我现在在读之前的几节圣经，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没有特别打在这个投影上面，大家就来聆听来聆听。耶稣在二十一章，就像马可福音的十三章，耶稣在讲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圣殿将要被毁的事情。OK， 但是讲着讲着，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开始，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场景。我在这边读大家来听。耶稣在那边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你听到这边，你有想起什么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吗？但耶稣接着说：“当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降临。” 二十八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耶稣的门徒就当挺身昂首，不是吓得魂附体哈、啊。信耶稣的人知道，一旦这些事情发生了，我们可以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接着才是我们刚读的二十九节，有一个无花果树，各样树发芽的时候，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神的国近了。在路加福音这边所记载的，我们可以想象彼得当时跟很多的门徒都在现场听啊，所以有没有一点点感觉说彼得真的是主耶稣的好学生啊？从他写彼得前书第四章，无论他用万物的结局尽了，跟耶稣在这边讲的得赎的日子近了，夏天近了，神的国近了，所以接下来他就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那耶稣在这边的教导，刚刚我们所读过的，耶稣就说正因为那个日子近了，我们就要谨慎，我们要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祈求，这样有点感觉吗？所以我相信彼得在当时听很用心，所以他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就把这一些当时聆听的东西写进去。如果我们现在把它稍稍的再讲细一点，万物的结局尽了，当你想到结局 the end， 如果你看看英文圣经的翻译啊，就是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刚刚我们所读的中文圣经是说万物的结局尽了，英文圣经的翻译就说 the end of all things is 什么 near， 就这么简单。好了，现在我因为我跟你们当中有些人以前就认识啊，但是大部分还是不太熟啊，所以我也尊重你们，所以我大概下来跟你们互动的时候啊，我大概只会走到这边 OK 但是我不敢保证待会我会走得更近一点。我说了哈，我问大家问题的时候，有的讲员是自问自答，我不是，我是真的在问你啊。当你听见无论英文的圣经说 the end of all things， 或者像中文圣经翻万物的结局，它就是用结局这个字 OK， 你听了之后，你的第一个印象，你的第一个反应，这个不用担心王牧师啊，这个你说哎呀，王牧师在这边，他还刚刚教过我马可福音十三章，那万一我回答的好像不是跟他教的一样啊，就先暂时哈、啊，先不用，假设看不见王牧师哈、啊，就是我在跟你们对话，就是你很直观的，懂我意思啊？就你一听见说哎，结局 ，the end。The end of all things， 你进到你的脑子当中的第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图像也好，或者一个意念也好，或者是一个什么一句话也好，就什么叫做 the end， 就是那个结局啊，中文翻成结局，或者英文是 the end。你认为在这边就是回到这个彼得前书第十章第七节是什么东西？啊，我这个问题问还算清楚吧？啊，这问题应该也不是很困难吧？啊，就是在问你说，你觉得呢？啊，有没有要回应的？对你来讲，那个 end 是什么？那个结局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啊，
耶稣再来，
耶稣再来，哇，一下就打出标准来。还有呢？还有呢？审判，对吧？就是耶稣再来，肯定是。那刚刚也提到了审判呢，因为第四章前面的第五节不是说有个叫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吗？那不就是耶稣基督？而因着他再来了，他来了之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他要审判活人跟死人呢？所以这些都是 the end。 那还有没有大灾难？有大灾难。还有刚刚汤米是说有新天新地啊，或者啊，还有呢？很棒哦。如果我是王牧师，我肯定很高兴听见这些答案啊。不，也许王牧师说应该还有别的答案出来啊，不是只有这几个啊。
新天地的房子不需要修了，不需要 repair 了。
就是
你真
的吗？你弟兄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你住的房子，到那个时候就可以都搞定，都不需要修了。OK，
不用付 mortgage，
不用付 mortgage。这个好。还有没有那个李燕对你来讲是什么？
得赎。
得赎，因为刚刚我们听见主耶稣自己的教导，他就说，当人们看见那些日月天地的摇撼，人想起会临到世界的事情，比如说审判或者大灾难，就惊吓得魂附体。但是对于信耶稣的人来讲，我们可以挺身昂首，是真的哈、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是我们得真的要有这个盼望啊，不然我们也是会被吓到啊。但是就是说，因为我可以挺身昂首，耶稣说的，我得赎的日子近了。那姐妹就问一下，你觉得那个得赎的日子，那个得赎是什么意思？对，我们的身体会改变，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与耶稣基督的复活身体相似，我们整个身体也得赎了。还有呢？
还有我们可以得到主耶稣的生命，
我们可以得到主耶稣的生命更完整更丰满，就是到了那个境地，非常棒啊。还有没有迪安让你想到什么？
牧师一个问题
啊，
我能不能问牧师一个问题
啊？你问我一个问题啊，那你先问问看。
万物事实，我们看你的万物还是人们心中想的万物还是都有。
好，这个其实我本来想要讲，但是我又去看一看说，如果说这个时间可能还是不够。但是这个弟兄问的好哦，问的好哦，是真的哈。那 the end of all things 就这么简单 ，all things 中文把它翻成万物。他刚刚就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万物是啥？万物是什么东西？看得见的，心中想的，甚至包含看不见的，那是什么呢？那其实这个问题很重要啊，其实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看起来王牧师你们这个高手在民间啊。那所以呢，好，万物彼得大笔一挥，或者如果回到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主耶稣不是又设个比喻说吗？说看见无花果树，接着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这个是路加福音很特别的一个哈，它不是只是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无花果树，他加上各样的树。但是如果你去看看马可福音十三章有没有各样的树，没有。怎么这么快确定就是没有？你知道没有？那把这个弟兄又是一个高手在民间啊，马上就知道说马可十三章没有。我听王牧师讲的很清楚，那边没有，在这边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讨论说，哎，为什么那边有这边没有啊？哎呀，就是都有它很重要的道理啊。所以在这边各样的树有没有点感觉，就是像刚弟兄在问的万物是什么意思。所以现在耶稣就用一个比喻的方式说，不是只是无花果树哦，各样的树。所以就看见说万物 all things 是指的什么？ 就是真的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事物，整个宇宙万有，人、动物、植物，看得见的，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我们就说属灵的世界 ，everything, all things, 一切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事物不被主要再来这个事情，就是说都被他碰触的，所以 all thing 都会来到这个叫 the end， 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事情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心中想的什么的能够躲避得了啊，这是最简单的回答，所有 everything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帝国 everything all things都会来到一个叫做 the end。 那所以如果这个 end 是这样的一个，我们无论说耶稣的再来有一场审判大灾难，在这之前得赎的日子，新天新地，神的国的整个在地上的成就，那我相信彼得在写第四章第七节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个 end 还不是只是一个所谓的终局哈，他是在讲到一个很完满的实现，就是神整个的救恩会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的救恩临到，而在神整个的救恩，你如果把它当作有一个时间轴，在这个长长的时间轴的当中来到神的救恩的计划的开展最后的那一个阶段，他要达成的一个最丰满的目标叫做 the end， 就是它不是只是一个点，它可以是一个阶段，甚至它是一个目标，或者是说神整个要把人类的历史带到的那样的一个最美好，或者我们就说新天新地的那样的一个最完美的目的目标，有点感觉吗？那现在我们就说，那是彼得他在那边圣灵感动他所写的，我们会来到这一刻。待会我还会再对于这个 end 哈，再会多讲一点点哈，就是圣经的角度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先来到尽了，万物的结局尽了。当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就说第一世纪。现在2000年过去了，2000年过去了。如果当时彼得就说尽了，我们就一起回到彼得所在的第一世纪。如果你是收到彼得前书的弟兄姐妹啊，你散居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你知道彼得很关心我们，现在在面对一个信仰很不受欢迎的环境里面，我们会被讥讽嘲笑，甚至有火炼的试验，但是他鼓励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主耶稣会再来，近了。那我就请问你，你如果是读彼得前书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你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那个近了对你而言是多近？几十年吧，耶稣应该就快要再来了。为啥呢？因为我们说根据马可福音13章或者是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或者是说像刚刚路加福音的21章的教导，耶稣说在他再来快要再来近了之前都会有些事情发生，不是吗？一些所谓的征兆预兆，好比说像什么呢？地震啊，饥荒啊，瘟疫啊，战争啊，好 OK 好。那所以 这些在第一世纪有没有？有。地震有，瘟疫饥荒，战争都有。所以如果我是活在第一世界，我就说这都有啊。所以当彼得告诉我说万物的先驱近了，我会觉得可能真的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耶稣就会怎么样来了，100年1000年1500年现在2000年了，我们今天还是说什么呢？万物的结局近了。哎呀，那怎么弄啊？那现在呢，你就希望不要太介意啊，这个近了，英文是说 is near， 但是它是说 draws near。 这个 draws near 的概念就是近了，近了，近了，近了，近了，近了，近了，近了，这样有点感觉吗？啊，不好意思啊，我希望没有那个哈，希望明天他这边有什么冰淇淋，我就有的是不好说请他吃啊，就一起吃啊。好，那大家在啊。也许你们都不去这些地方啊，就是去一些 shopping mall 啊。那你们有时候会看见说，有那一个丢一个铜板进去，它从那边，然后这边像是一个 funnel， 你们知道我在讲的一个大的圆圆的哈，然后那个钱币就会叫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掉进去，知道我在讲的那个东西啊？你可以去 Google 哈，或者说你去 YouTube 上面就会看，知道我在讲的吗？那个钱币哈，它起先是这样。慢慢转一大圈，然后这样有点感觉吗？这个叫什么？近了。从彼得那一个时候开始，甚至我们说，在主耶稣他教导门徒说耶路撒冷会被围困，然后圣城圣殿也会被毁，耶稣在讲的时候，耶稣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请问从历史的角度什么时候发生的？在西元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进城啊，就真的把那个圣殿给毁了啊。那耶稣大概在讲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大概30年，因为反正有些推算嘛，就是耶稣，就是他之后西元前西元后，但是从他的那个出生应该大概是西元前4年，所以当耶稣33年的时候，他大概是在西元后大概29年30年不到，他在讲这个哈，橄榄山的预言等等。那接着70年发生这个事情，但耶稣在讲的时候他知道。那现在呢？我们说从某个角度，无论是从路加福音他大概成书的日期，路加福音的读者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会说哦，发生了，这个当然看你就是去考证大概路加福音什么时候写这个再说吧。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讲，当然就知道它已经发生了， OK。 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说一旦有一个主后70年罗马提多将军进城，然后把圣殿给毁了，这个事情一旦发生，它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就知道说现在这个时间就一直在推进，就是说神的国近了，耶稣快要再来了，近了，近了，近了。那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每一个世代或者说每一个世纪好的基督徒们教会，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真的相信，然后我们也看世界上的局势，我们都会觉得说，哎，会不会就在我们这一代近了，近了，近了，这样有点感觉吗？所以就像那个钱币哈，我们每一代每一个世代，就是比如说第一世纪的教会、第十世纪的教会、第十五世纪的教会，都会觉得说，就在我们现在的当代，耶稣真的随时会再来。 大概2000年过去，好像还没有，确实没有。那接下来我就把今天晚上那个投影最后啊打出来。第三个法，就是在研读圣经末世教导的时候注意的事项啊，因为这个末世这样的一个警醒的信息啊，末世如果在圣经里面的使用，是指的耶稣他的第一次来临跟他的再来，现在已经有2000年了哈，在多久以后他就是真的荣耀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段我们通常可以用末世这个词汇，就是第一次跟他第二次来之间，末日或者末期，待会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就会看到这个字，末日或者末期，比较简单的来讲，就是在耶稣再来之前的真的最后最后最后的那一段期间，就是你去想象那个铜板，知不知道我在讲的，他到最后他快要掉下去的时候，咻咻咻咻咻转得很快，然后突然间就掉进去了啊！所以我们就要留意那个预兆，怎么留意呢？就是当你看见，比如说如果用马太福音24章耶稣所讲的，好像那个生产之难，知道吗？就是妈妈生孩子那个阵痛，生产之难就是那个阵痛，就这些阵痛的征兆，不是生孩子，因为孩子还在之后啊。如果我们说耶稣的再来就是孩子生出来叫耶稣再来，但是那个孩子生出来之前的那个母亲的阵痛，是不是应该都会频率会怎么样越来越高，然后痛的感觉会怎么样越来越强。所以当你看见这个预兆，比如说用地震做例子，越来越多而且强度越来越大，你就知道更近了。但是不要让新闻淹没圣经的意思，就是我们还是要专注在神的话里面，然后享受敬而跟实验的张力啊。这个我们再慢慢说哈。第四个跟第五个是我们这次最主要在着重的，就是要活在这样的亮光之下，怎么样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同时忠心的侍奉传福音啊。真的这个不是老生常谈啊，这个是我们看见彼得对于第一世纪的弟兄姐妹的忠告，也是对我们每一个时代的忠告。然后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重要啊。那享受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张力，这个再说吧。那神国的建立跟属灵的征战，受苦就是得胜啊，这个特别是围绕启示录啊这一卷书去讲的啊。但是在马太福音24章，特别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敬人的概念，我们打到下一页啊，下一章啊，这对这个预兆啊，大家看到啊，对，就是这一页哈，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开始在讲的时候，基本上分成了三段啊，在第三个段落啊，他说到然后末了才到，或者末期才来到，请大家就跟我翻到马太的24章，这样的话今天晚上大家就会对耶稣的教导，无论是在马可的13章，或者是马太的，或者是路加的，这个其实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当时是耶稣的好学生，他在聆听的时候啊，马太24章，请大家来看啊，14节，我读出来。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有个叫末期哈，那当然这个就是有点是说，真的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一个整个末世的最后的那一个阶段啊，你就想象是那个钱币最后那个旋转转得很快的时候哈，末了才到。也就是说，在那个末了才到之先，会出现一个叫福音传遍天下。那我为什么特别不讲前面那两个点啊？因为那个都是从耶稣当时在讲这一段一路以来都会有的预兆， 而且耶稣在一开始讲都不是先去讲地震、饥荒、战争，他是说会有很多的假基督出现，很有意思啊。马太福音24章，耶稣一开始回答门徒的问题的时候，就是说要留意啊，那个征兆、那个预兆，就是很多人冒耶稣的名，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人就信了。那我就必须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骗子？是因为有太多的傻子。那希望我们都不要做属灵的傻子哈。但是我特别要跟大家看的就是，耶稣讲的是说，然后末期才来到，就是因为福音传遍天下。如果今天晚上耶稣就来了，那我当然不知道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说我觉得这个场地挺好的，是不是耶稣你可以等礼拜一再来啊，等我们这个聚会结束之后。那或者你会说，耶稣你今天晚上怎么就来了呢？难道福音传遍天下了吗？好，现在呢，我要这样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在很末期了。我讲这个原因不是要去啊制造什么新闻，或者让大家就是很要很专注来听，也不是。我只是想要讲出一个事实，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叫互联网的东西，叫 Internet， 今天晚上如果耶稣就从那个门走进来，我们千万不要跟他说你来早了，看起来这个福音没有传遍天下。我就说哈，如果100年前啊，我们现在是2024啊，100年前没有什么 internet 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个理由 OK， 虽然耶稣要来就来了，但也不管你用不用这个理由，但是我是说100年前了哈，没有 internet 的时候，我们比较可以说大概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如果今天晚上耶稣就走到这个房间，我们无话可说，因为 internet
在云端里面，
在云端大家有没有看广告啊？可能对不起，因为你可能也不看电视，就说你看到那个做手机的，那个做手机的，就是在世界那种很偏远的角落，都会看见他们就是做广告嘛，就会看见说一看就是当地的这个当地的人士哈，可能也是很感觉上有一点比较贫困落后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怎么样，人手一机，有没有看过像这样的广告啊？如果没有看过，没有关系。那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力量是无远佛界嘛，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说，有非常多的基督徒，非常有心的基督徒，他们就动用科技的这个力量，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各个角落。那我为什么敢这样讲，是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些宣教的伙伴，我就不告诉你在哪里啊，我就看见他们就是这样的给力，为着传福音是把性命都可以摆上的人。所以我就会说，如果今天晚上耶稣就来了，那是因为福音从某种意义来讲传遍，或者从耶稣的主权来看，他也认为传遍。那无论宣教学者怎么去定义那个外面叫各个种族的群体，要有多少人在那个种族里面信了耶稣，甚至有一间教会成立才叫福音传遍，不管宣教学者怎么定义，是耶稣说了算，同意吧？而今天我就会说，那个各个种族群体还没有被福音触及的， 已经不多了，已经不多了。而你可以上网去查，知不知道我在讲的这个？有人专门做这些统计的调查，这个叫做什么？静了。所以我就会说，今天在这个时刻，万物的结局真的静了。而且耶稣说，在这个静了之前，除了会有什么叫大灾难，对于信耶稣的人来讲，他一定会受到某一种形式的逼迫，不见得是把你就关在监狱里面，但是是逼迫。为什么是这样？你说信耶稣不是最美好的事情吗？我说是，但是圣经说，从我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我的身份马上就转换了，我的身份就成为什么？天国的子民。意思就是说，我信耶稣，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就是从信仰的角度，信耶稣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哈。但是我在这边说，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我的身份变成了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公民，我就不是属于这个地上任何一个国度啊。你说是不是我才拿了美国的绿卡啊？我说也感恩，也为你感恩。但我说从信仰的角度，我是天国的公民。那我一旦是天国的这个国度，我就不是地上任何一个国度的话，那我就会说，在地上任何一个国度都会说你是什么？你是个外国人。哎，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我们中国人在美国看到美国人都说这个老外，是不是？懂我在讲吗？我们现在已经是在美国啊，我们看见美国是这个老外，其实我们才是老外啊。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说，从信仰的角度，我们一旦是基督徒，那一刻开始，我就是属于天国神的国度。所以我的亲朋好友，从属灵的意义来看，我的亲朋好友，我跟他们已经是两个不同的国度。所以在彼得前书刚刚说的，我从前那些朋友会看我现在这个基督徒怎么会去爱耶稣，然后我的生活行为都改变了，就不再跟他们一起这个呼朋酒友这样啊，那他们就以为我们很奇怪，就毁谤我们，攻击我们，这样有点感觉吗？就是我信耶稣是人生棒的到不能再棒的那个福气，但是就因为那一个信耶稣，我的身份一转变，我就成为一个什么？从梦想来讲，成为一个外国人，我成为一个异邦的人，我是一个 alien。 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角度啊，这是很真实的。所以就从这个角度，当然信仰就不被欢迎。但你说是不是不会啊？我们说到这个美国哈，除了它是真的很美哈，我同意哈，而且无论我们怎么去看说美国是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这个都在说哈，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对美国这个国家来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想大家都可以同意这句话，它深深的影响美国。但是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会感觉到好像美国不太一样。很多年以前，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叫 postmodern 这个字，对不对？不管你怎么去定义这个叫后现代化，有人说就是没有绝对真理了，反正都是相对的，你反正你信的我也尊重你，那什么的，我们大家都很好。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不是 postmodern， 最近的一个词汇是叫做 post-truth， 有听过这个词汇吗？真理前面加上一个 post， 后真理的后现代，有听过？没听过，没听过。那 post-truth 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真理不真理的，一切是什么呢？以我的感受以及我的经验说了算，没有真理， 原来大家还说没有绝对真理啊，那你相信的东西，你说这是真理啊，我尊重你，那我也有我的，还是可以用真理这个字，现在不用了，没有了，就完全是我的感受跟我的经验说了算，这样有点感觉吗？这个当然可以再延伸哈，就不再多延伸。那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 post Christian 这个词？就在 Christian 前面加一个 post。那什么叫 post Christian？这不是圣经哈，但是我现在是说我们看彼得前书，我们还是要回到当下，就我们要有点感觉。你说圣牧师，你讲的这些都是圣经的真理，但是我觉得在美国好像挺不错的，我们好像传福音也 OK 啊，也有人信主啊，也有人受洗啊，然后我工作的大环境好像都挺美好的嘛，也没什么像彼得前书所讲的那么紧张啊，什么受逼迫啊这一些啊。那我刚才说了，这个逼迫可以用各式各样的形式啊。那 post Christian 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很多年以前，你在美国是基督徒，大家都会说，哎，这个人不错。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啊 ，OK， 他信。但现在呢，有一个人他提出一个讲法，现在是一个叫做一个 negative 的 world， 就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讲，有听过躺着也中枪这样的一个表述吗？啊，躺着也中枪啊，就只要你是基督徒 ，OK。我马上就把你列入什么呢？你是仇恨的分子，听得懂在讲什么？如果你听不懂，你说这是我工作的环境，因为我在我们教会讲，我就一一的去问啊。那有的弟兄姐妹说，对对对，在他工作的环境，他就感受到这个压力。有的说好像还好啊。我想我讲的不是我们个人生活的工作小范围，我讲的是整个大的环境。OK， 就是我们也要知道嘛。OK。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下，我们除了知道主再来有那个目的，有那个目标，我要活在那个亮光之下，但是我活在亮光之下，我有一个我自己所在的当下，不是吗？那我的这个当下，除了我生活的小范围有感觉没感觉，我还有个大范围，就是叫做什么美国社会。我现在只想告诉大家，现在的美国社会就是属于基督徒应该是躺着也会中枪的。OK， 如果你说是不是我没中枪，我说感谢主啊。但是如果万一一个月以后你中枪了，你就记得说，哦，好像是不是有讲过，我躺着也会中枪啊。好，那所以就变成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盼望我们可以对于彼得前书他在讲的那一个氛围，我们会开始有点感觉，不然我们会觉得说。彼得前书好像离我很遥远啊，他讲的是第一世纪的，那时候，哎呀，基督徒，哎呀，真是不容易哈、啊！一旦信了，哎呀，就被他自己周围的原来的亲朋好友看为很奇怪，然后去毁谤、去攻击，哎呀，他们真的好可怜哦。那今天我在这边都很好，这个做基督徒不是挺好的吗？啊，三四十年以前可能是，不是今天？那你说是不是？哎呀，移民啊，移民！最近的是加拿大啊，你去看看加拿大是怎么样啊？加拿大是会死得更惨的啊，除非你留意，不然啊，你大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你说是不是？那我们就怎么办呢？跑去欧洲。所以我有一次在跟一群年轻人谈的时候。他们就看着我说，那这样去非洲吗？我就看着他，我就说现在哪一周都不太管用了。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时代，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不是只是一个观察，而是在我跟很多一些牧者同工在交流的时候，大家在灵里面真的就感觉到说，现在是真的是近了。 这个近了的意思就是说，是在那个整个的末世，真的是在很末期的阶段，各方面都显示。如果再要提一个例子，就是耶稣说，我们都会听见打仗跟打仗的风声，不是吗？大家会感受到一点点，还不是只是俄乌之战，或者是以哈之战。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如果你去看看他们增加他们的武器军费的那一个要花的钱，你会感觉各国都是在怎么样准备打一场仗，知不知道我在讲？我们不期待要打，我们不希望说要打仗 ，OK？ 但是我现在只是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所在的这个处境，我们一方面要留意，但是我们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是必然会有的，在耶稣再来之前。而耶稣的教导，包含彼得前书的教导，也是我们明天早上要进入的，都在告诉我们说，正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怎么预备，警醒祷告，切实相爱，就显得非常的，我就会说实际。不然我们就说要祷告，有道理，是要祷告，要切实相爱，是很有道理，要切实相爱，这个都对嘛，听起来都很好。但是整个你看耶稣的教导跟整个彼得前书的教导，如果用这个做例子的话，它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很大很重要的框架，就是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盼望我们不要去做三等公民啊，我们要做那个一等公民，就是等待我们带着一个期盼，带着那个盼望，说耶稣会荣耀的再来，到时候得赎的日子近了，我可以挺身昂首。但是在与此同时，我们都看见耶稣在这样的框架之下，他会荣耀的再来。彼得是耶稣的好学生，都在不断的提醒我们，包含今天领事的用所带我们读的保罗的书信一样，所有圣经都是这样说。因此今天现在当下，我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主再来的亮光之下活，预备好是最首要的事情。你愿意吗？我们祷告。恩主，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今天晚上退休会的这个第一个信息，我们只是好像把彼得前书他为什么会这样写的背景，然后回到耶稣自己你那么宝贵的教导，让我们看见说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万事万物都会来到一个终局，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你整个要来更新这个犯罪，人类堕落犯罪之后，一个人去抵挡神，但是你却爱我们，愿意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下给我们，让他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替罪受罚，来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罪恶的困境当中拯救出来，在这整个救恩的这么荣美的计划的当中，他不是停留在说啊，我们就是信了耶稣，而是在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参与，被主邀请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计划当中，不仅是把你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会来到，更是在传遍福音的与此同时，我们能够像彼得前书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能够活在你再来的亮光之下。我们该怎么活？圣经给了我们非常具体的教导，就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现在真的是活在你整个救恩的历史，整个救恩最后耶稣快要荣耀再来之前的 的那一个时间段，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包含我自己在内，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之下。所以当我们看到亦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挺身昂首，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而且不是只是我们自己，我们更是关心我们身旁周围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亲朋好友，从他们开始，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要来面对主耶稣，你这位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我们要跟你交账，所以我们就要把福音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真的盼望说大家听信福音，可以来逃避这样的一个审判，一个真的是一个审判活人死人的这么大的一个审判，而是进入到跟天父回到那样的一个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跟天父有那样的一个亲密美好的那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就在这边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也把接下来我们的分组的讨论，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动工来运行，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的当中，我们不断的被你来带领，真的能够明白进入属灵的真理当中，听我们的。